所以主啊，很高兴啊，回到我们信义啊，以前叫信义祈祷所，现在叫信义教会。第一次站在这个前台上，回想20多年前啊，86年7月到90年这个当下，常常来我们信义祈祷所。带领大家啊去回到法律，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很认真的想要成立教会，也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点买下。那个地方如果买下，现在就不用还了啊，那个会。那时候其实很便宜，一栋别墅才1500，就会钱也很多，可惜。一座人造的，那两间，全是组合。那但是主要因为里面的那个心愿，而且这个成立教会，虽然是一个非常迷你的教会，但是去我给不要胆怯啊！神的教会都是从最小的家庭聚会开始，然后慢慢的变成扩大到一个就是大家我们大家聚会室，就成为这样子，从此就形成了。看一下就知道是，先拣选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然后就在那里开始聚会。然后我们这边是教会其实也是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我们那个。全世界的真的是教会刚开始设立都是尤其最近这几年因为年轻人他们移民出去进入大新世界就进教会一个家庭就开始家庭聚会，然后林总就派人去找附近的同性人来集集中起来，就成立一个基督教。所以期待信义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不要因为我们人数少就觉得胆怯中反而应该在这么小的人数中下100人左右，更能实现教会的建设。所以第一次的灵会就用13教会，因为我要买一个那个人讲起来，讲起是这个比较实际。这样，我来跟你们讲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分享耶路撒冷教会，因为这是新的教会第一件事的讲。注意看，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学习他们到底怎么样来把这个福音扩展出去。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的那个42节。我们一起念啊，42节到47节，请。都能心遵守教训，彼此交接，鼓励教导，众人都去把使徒和其他学的七十先期新的人进出房朝面，并且按人才家里找的人所学问题的，他们每一天都提醒我们无缺的期待意义，而且在教做过里存着的欢喜真实的心的味道，这么一些经历的心主的招领就能应该加给为了成为真的是教会跟一般基督教是一样的，一般的基督教是他见识是你的是教派是认识是你的，那真的是教会它是上帝亲自建立，所以真的是教会的运作 他是不是圣灵啊，在带领他，让我们在全程方面去学习，怎样让圣灵带领我们教导啊，所以不是。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重建以前，就是当主耶稣圣灵的时候，开始在主前教会，然后直到父神应许的圣灵降临。那主耶稣没有跟他讲什么时候会降临，但是呢，他的主耶稣的耐心，当时的话，150个人。可能大概听不清啊，一百二十个人，然后大家每天都很切的祷告，每天很切的祷告啊。难道呢？他们了解到了当时他们有一个很大问题，也就是所有使徒里面有一个慢主的一个代价啊，是啊，他慢主是不是？那那个。所有使徒是一个见证基督的团契啊，有个缺口，所以啊，他们第一个啊方法就是要把这个破口来堵住。所以他们在那祷告的那几天里面，第一件事情就从他们中间选一个人啊起来，弥补带着指缝，变成让他破口。修的很早，好，当然这些事情，那个修完以后，其实他们一起祷告只有七天，为什么？因为主要是一夜间啊，另外13天不好，根本40天，43天，43天大概就是十天，那结果祷告到第七天就是五星节就是那个逾越节的啊，隔一天开始算第50天，啊，所以祷告七天是一个完整的啊，一个数目啊，说突然从天上啊有响声啊下来就降啊，圣灵就从天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因为当时是那个五旬节，按照律法规定，他们犹太人啊那个。男丁嘛，一年3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拜神，啊，就逾越节、五旬节跟主坛节，啊，不管你住在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回去，啊，所以这个时候聚集了许许多多的人在耶路撒冷，啊，尤其是啊，从国外回来的那些犹太侨民，啊，那就听到那个大响声，那120个人。啊，就被圣灵充满，就开始啊讲起灵言，开始讲起灵言。啊，那当时围观的人把它算一算，大概有16家，就从国外从国外回来的16家侨民。哎，那大家围观，这些人在干嘛？哦，但是16个国家的侨民哈。分成两种，一种人叫虔诚人，虔诚人哦，他就啊那个听到，诶，这些人讲话，这些人在录音哦，讲的灵言，竟然是在讲说神的大作，而且是用我们异乡的话在讲说神的大作，但很奇怪啊，16个国家的人。那些人都是加利利人，怎么会听成16种语言？哦，就是虔诚人。那不虔诚的人就不懂。啊，这些人哦，酒醉，心酒过了，就说酒醉了啊、哦，所以他们啊搞不清楚他在干嘛。对，我一般人对这段圣经哦不大了解。其实哦，那些读到圣灵的人，大概120个人。他们并不是在讲一般的地方话，不是，而是在讲灵言，讲灵言。那为什么啊？虔诚人他听到他在讲说神的大作为，是因为神赐给他们方方面的恩赐，因为他们虔诚， 所以看他们的股东，当然听得懂哦，那个灵眼原来在啊，在产生大准备。那你要让他听得懂，一定要是讲他当地的语言。如果是啊，下流侨民就听着其他话，埃及侨民就听着埃及话，伊索皮亚就听着伊索皮亚的皮亚话，他们才听得懂。哦，就是这样子。这个你们可以问那个陈慧琪，是吧？就台北教会的那个执事长，他当时就是这样子。他带他让他北来在淡江大学三十多年，在淡江大学查考，就查考重点啊。那第一年大一第一年就是他是那啊，我一直叫他是心理干部的，他说五十天。啊，这个基督教只有五十多件的，他就消失了，从此就消失在教外。原来他利用就是这几年，好、啊，台北市的所有基督教派。到了大四，他进来在讲，我在联会的时候，他走进来，我说：“哎，这个人怎么又回来了？”哎，啊，结束我就去问他，说：“哎，那你不是相信我们是不是都印度基督教会吗？”啊！你怎么又进来？说陈干，我告诉你，只有你们是有圣灵。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跑遍所有基督教派的，没他们都没有，只有你们。说那我为什么不受洗？我不受洗，啊，不行啊！八十几岁了，到时候他去世你不来的话，你会被打死哦。他就不肯。好，他毕业了就回到台北，回到台北以后。从哪里生病带到台北教会来搞，嗯，头去为他的阿姨啊代祷，结果代祷的当下，他听到自己在讲什么呢？耶稣的灵在真耶稣教会，你要信靠神。耶稣的灵在真耶稣教会，你要信靠神。连续两次，啊，他就打电话来，就说这很明显，除非是一直在指示你。一定要信靠神，那个受洗，他说不行啊，说帮你祷告啊，叫教会说，那就叫你帮你祷告，一定要提出信心受洗，感谢主，感谢他受洗，好，受洗完一个月，一个月，他打电话一直哭，传道，你说你叫我受洗，你看。我妈妈去世了，我怎么办？我说不要怕，你要找刘正武，那时候还没熟悉，你要找刘正武啊，陪你回去。但如果他们要这里跪拜，你一定要坚持不要啊，其他都没关系啊。他就回去，只有正德呢，他妈妈就出来，跪下爬进去，出他这什么？还要。神兴起了太阳，是个一般基督徒，就说：“啊，回来就好了。啊，信仰是自由，不要这样子。啊”他就解决了这件事情。啊，解决了这件事情以后，更奇妙的是，因为乡下都要平就，台湾的就待他，知道吗？啊，没有马上去，没有马上去那个安葬。乡下都要看日子，看好日子才能那个下葬。那结果要下葬的前天，那个塞公啊，哦，塞公就是说跟他爸爸讲，秀上都不可以来，不可以靠近，不然狼来出去了，给他知道他给他五毛钱。他爸爸就赶快打电话，你不要来啊！你像这个人，你不可以靠近棺材。当然，你会害我们全家沾沾殃。但是用这种方式，免去他这种征战。我在打电话说，总之奇妙吧？啊，我就跟你说不用怕。好，从他的见证，就两个人好了解他，哦，不代表这一群人不是在讲地方好，而是在讲灵言，讲灵言是神让虔诚人听得懂，好。那虔诚人听不懂，那就看成就是九尊。好，当时彼得就站起来 死哦，另外是一个人，石头就一起站起来。比如很厉害哦，一个捕鱼的人，什么时候？当时哦，那个讲到的时候，他们是鸡同鸭讲，大部分都是鸡同鸭讲，听不懂。你不要以为他们都听得懂啊，因为他们都是湖水小民哎，这些使徒都是俩鱼的呢，捕鱼的，没有什么高深学问的人哦。但是哦，主耶稣有应许他，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马上应验在彼得的身上。他托他圣灵站起来，他没有跟那些人说：“哎，你们等一下哦，我来。”等我来写完讲章哦，再来跟你们讲，这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还没有啊，站起来马上就引用那个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好，再来诗篇十六篇第十节，然后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这三段圣经把它组成见证，你现在看到的圣灵是先知拯救。预言啊，而且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早在诗篇里面已经讲好了。然后他不但死复活，而且又升天，已经在作为慈悲中心的大祭司。所以他这个讲道讲完用一句话说：“所以以色列人，你们当知道，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神已经让他复活，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回主回基督就是他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预言来做结果。那一篇的预言就说你来住在我面前，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跟。所以他就印证哦，耶稣真的复活升天，做我们世人的救世主跟审判主。好，大家都很感动啊，听了都很感动。当时围观的人估计超过5000人以上。那大家说啊，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哦，那结果那个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受洗，使你的罪得赦，并且要领受圣灵。也说应许是要给你跟你们，并明白你们啊。”那他就彼得就马上就能明白，你看从这边哦，你就可以看到圣灵。从事那个他的功用是现在彼得身上重要的一个表现，他能够马上想起耶稣的话，想起我以前读的旧约圣经，然后马上能解释，然后而且又把读旧的要道就在那时候把它定掉下来，一个人要读旧，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受洗，而且受洗的目的是死罪得赦，然后。就必两受所赐的圣灵啊，这个圣灵是应许的圣灵，哎，所以当时很多人感动，就接受洗礼了，一天受洗3000人，这是神的教会啊，比一间教会嘛，因三教人数3000人，目前真的是教会还没有一间教会规模这么大的。我们最大的其他的教会1100人，那个大陆有人，大陆的江苏啊，去跟这一个会堂，号称可以坐3000人，但是是不是真的3000人，是不知道。但是会堂是很大名字，好，那三千人，那后来的耶路撒冷啊的教会后来又受洗1000人，哎。那不得了，那个教会真的是我们也难想象，对不对？那他们的受洗，当时也没有什么，没有那些使徒也没有去受训练说，你要企业要怎样的一个企业管理方式来怎么管理啊，都没有大家都是圣灵亲自治理，圣灵亲自治理那个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他们马上。在你这个3000人里面就很自然就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教会生活。所以目前这一间教会就成为 神的教会的一个模板，一个模板。以后所有教会要发展啊，要建立，一定要完成啊，这样的东西去做，也就你就会在上帝的带领下面，很自然的活出上帝给的事，你就不会把一个教会变成一个啊社团，一个组织啊，然后在这里面啊感受得出那种神的爱，这样的变成啊，所以啊，从这一段圣经里说的真理来分享给大家啊，你看他们当时啊。受洗完了，第一个叫做恒心遵守神的教训，对，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顺服的教会，顺服使徒的教导，你要知道使徒的教训不是他们发明的，是他们从耶稣所听到的，三年半跟随耶稣所去听到他们所教训，然后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他们从小犹太人十二岁就要成为律法之子，也就是说十二岁啊要把摩西五经尤其那些从出埃及记到生命记都要背起来，都要能够了解律法，了解到他们当时的律法，所以当圣灵感动他们以后，他们不但是让他们想起耶稣的话啊，因为这个想起耶稣的话是属于是对我们的应许，独圣灵的应许，还给大家看，让大家有信心。你看那个约翰福音14章，我们独圣灵两大应许，你一定要记住。约翰福音14章，不用讲，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为保惠师，叫他永远给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我就是应许圣灵永远内住。好，再看26节，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们是不要猜这个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叫你们，并且叫你们相信，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有没有这一个应许啊？圣灵要指教你们一切的事，而且要让你们相信耶稣对我们所讲的话。看我们，你们在读立志要读圣经哦，从创世纪开始读到启示录，前面都忘光了，前面都不知道在哪里。那怎么会？那怎么办？靠圣灵。你如果每次读经都祷告，要先祷告一下，靠圣灵，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哦。以后你就会想起来。就我当传道了啊，当30多年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一个体验。好，再来看第五个应许，26章。说到前面，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但你现在烦恼，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去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你将来的事开始。他这边就应许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那个明白人叫他进入。有一个优点就是，当他翻译偏离了那个原文，他会用小字给你注解原文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原文叫进入，进入真理，带领你进入真理，不是站在真理外面看。现在很多人读圣经都是站在真理的外面看，是看真理，皮毛看不到。他们去清天楚真理的原意，那你一定要进入真理里面去跟他讲，然后呢，他又说会把 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将来就是其实那些事，他们呢，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所以他们中间更是困难的事。好，那这种应许马上应验在彼得的身上，是他的身上。所以当时是耶稣讲的道理，其实他们有听没有的，我也不相信他们的记忆不好，但是呢，你看他们读到圣经，他们就把所领受的，能够了解原来耶稣的道理跟那个律法是通的，所以他就慢慢的那个转变成为他们自己的教训，叫做使徒的教训。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才讲说，这个福音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听见的人认为证明、后来听见就是使徒听见了，他们证明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笃信的要道。所以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说守道理，这个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道理。我们信耶稣一定要守道理，而不是靠自己的脑袋想合我意思遵守，不合我意思晾在一边参考一样。如果我们对信仰是这种态度，你没办法进入真理跟耶稣教导，你一定要毫无条件的知道圣经在讲什么，那一定要按照圣经话语去生活，即使很困难，你仍然要照顾到你去生活，这个就叫做守道。那我们一般都信徒道德停留在知道道理，但是行道很困难，因为我们讲到是最瑕疵的人，当然心有余力不足。那虽然我们受洗罪已经得赦了，可是里面还有很多肉体的情欲耿耿在这中间。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圣经中有关注肉体的情欲，其实你可以，如果你比较会误解它变成男女之间的话，那你就把它翻译成恶欲，肉体的恶欲。那加拉太书啊，第三十九节二十七节有陈述肉体的恶欲是什么？好比说那个嫉妒、纷争、说谎话还有欺骗人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从肉体的恶欲，肉体的恶欲。那你能发现所以了解道理，但是要把它做出来，就会感觉很困难。为什么？我如果从这样做我会损，我觉得我会有点损失吗？好比说最简单，孝顺父母，大家都知道了，谁不知道要孝顺？但是当实际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生很大的抉择所以你要把这个道行出来，那你一定要好好的祷告，靠圣灵祷告，求圣灵把我们内在的恶欲喜欢生气，喜欢说谎，喜欢嫉妒喜欢恨别人，那这些那个靠圣灵把那个自死定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有办法一点一滴把神的道弘出来，这样的话基督才能够慢慢的成型在我们心中。所以你看他们当时刚信主，多数人很单纯，马上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教会的话，一定要每个弟兄姐妹都立志受主耶稣怀抱也就是立志要把道理行在生活里面，才能表示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看这样的 形状。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个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的形象。来看，来再看什么是章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道，我父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了，与他们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道。你们所听见的道，是乃是差我来者之道。咱们啊，就讲，我们如果是一个爱死的人，一定会遵守耶稣的道啊。所以，相信在座的所有人都是爱主的人。那既然是爱主，就好像教会作为耶路撒冷教的众弟兄姐妹一样，遵守主的道啊，让我们这个教会彰显基督的荣耀出来。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基督啊，你遵守主的道，基督成形在我心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基督，一百个小基督在信义区，在那晃来晃去，黑暗死荫里面的人看到光。他就站到，这个是有关，这是有关联的，你知道吗？你看那个形状最后一句话有没有？四十七节，第二章四十七节，赞美是得众民的喜爱，有没有？啊，得众民的喜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家庭里面发光，左邻右舍发光，同事之间发光，是这样子的。当别人看到。哦，你信耶稣这么好啊，他一定会很好奇啊，啊，说，你怎么啊？你是不是最近怎么那么快乐啊？他一定会好奇的，好奇问，这时候你就可以做见证了啊！主耶稣，主耶稣就给你机会做见证，就是做见证，那个福音的膨胀啊，是要让圣灵去带领。我们人虽然很努力绞尽脑汁用想方设法要做点不方式，可是你会发现事啊事倍功半，甚至有所谓徒劳。但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哎，你会发现非常的简单，做一个见证就好。赵世海传道人，赵世海传道人啊，他啊，那个不是。大教会蔡建之老师高中的学生，历史上的啊，他高中的信主，当时他老师信主的时候，爸爸妈妈逼迫回城离开啊，因为他们每次聚完会，爸爸就拿了车啊，然后在家里头看他打他，他妈妈就打，然后圣经给他烧掉，他都自己一个人关在浴室里面。就很想真的祷告，但是虽然受这么多逼迫，教会人不知道那么多钱啊，就天天都很喜欢。啊，我为什么会知道？也是因为我是受迁，当时还没当传道，是板桥教会受迁班的。啊，你为什么？啊，他是受迁班的职工，啊，在两天他也讲，啊，那他信完信主以后去上班，毕业以后就上家了。天天他们唱诗啊，还在笑眯啊。他其中有两个同事就什么时候，你是一个人爱国中的几号？当时有爱国将军，没有啊？那不然你怎么那么快乐？因为我信耶稣啊。他同事呢，信家庭信耶稣，他说他突然快乐，他就说：“那你就来看，给我来看。”就这样子而已呢，那两个人就来，主要是就输给他们胜，两个人就受洗了，就这样子，哦，那边的功课在其实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第一步，每个人一定要立志啊，恒心遵守主的道，我们是跟着教训这样子。好，再来看这间教会，你看是说这个下半段， 彼此将军公平，彼此将军公平。先谈这个彼此将军公平。那将军彼此将军好，原则其实就是团结，就是团结。它的原则就是分享，共同使命，啊，共同使命，啊，所以，啊，我们信耶稣，那个其实就是。在基督里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常常听到那个啊，政治的人叫你，我们这什么呀？是生命共同体，其实那个是叫化身什么的，真的啊，真正的生命共同体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因为你受洗了，我的生命就归属在基督这个身体里面，成为他里面的一个身体。那我们的生命就是想了，就是想啊。虽然我们有个人的家庭，有每个人啊个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在灵里面，灵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身体。所以教会的经验，你不要把它经营成一种啊组织方面受到，你要往团结、团结方面去啊去。努力去共团起什么？那团起一开始啊，就是要有组织啊，然后大家都要参与啊，团起哈 要讲那讲好几个小时，我用几个怎么讲啊？它的重点就这样：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联谊啊，再来参与，再来分享，这三个重点。你参与的意思说，教会的事工，因为教会是你的家，每个人都是这个家里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事工，不是来做闲人的，是闲人的话就是客旅或是外人，啊，那既然是家里的人，你就要参与，啊，参与在这个里面。啊，有些年纪大或是什么，啊，你像我说我啊，心脏不好，我都什么都不能做，有一件事情我天可以做，干嘛？对不对？你每天都是在跪教会祷告，然后安息日早一点来，立志早一点来教会祷告，这个就可以做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负担教会讲。是在彰化啊，那鹿港有个鹿美啊，鹿美教会。那时候是每天都聚会的，啊，每天都有讲道。那我发现哦，有一个八十几岁的阿伯，八十几岁了，每次招导完招好会来，他就拿那马布每张椅子去擦，啊，就说。要成为团契，每个人要有使命自觉，同时这个团契，回头参与，然后再来联谊。联谊的话就是家庭跟家庭，大家要联谊，那自己跟自己要联谊，要熟悉的，回到小而美的教会，你应该要立志，每个人你都可以叫出名字出来，因为你不认识，你怎么去？那个关怀他，江家欢，对不对？要认识他，他的家庭怎么情况，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你认识他，你才有办法在祷告中提起他的名字，为他祷告，是吗？所以，他比较有点困难，对不对？我们很简单，100个人要认识，他比较那个嘛，但是没办法啊。我做梦的时候，财务啊。后线收据要买给谁不知道， 都要来问我，传道这件事上面上面讲，为什么？因为他们大家有事业，没办法像我啊，就专门在访问信徒，所以就认识啊。但是我们100人100人哦，你一定要立志每个人来认识，不去关心他，这就是一种联谊啊。然后最好能够有家庭团契啊，就是讲我们一般说家庭聚会，但是用团契的形态下去运作。啊，那你就会分享进到团契的最高峰分享，啊，分享就是彼此交接，啊，分享就是属物质分享，属灵魂分享，啊，属物质分享就是说团契灵魂教会里面的肢体有些人这个生活有困难，真的有困难，那哪能做得到帮助他，啊，那如果是这一代就不再出现了，啊。不要，或是像找你投资的话，就在这里就把它炒里面。啊，你是因为他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困难，那我做得到，帮助他。啊，物质的分享，在当时他们是这样的，那个昙花一现的繁荣，因为他们都把啊自己的家产给卖掉，在他们当时的分母里面的一句话。啊，所以啊，结果就是很自然的啊，故作叹气声。好，那我们啊，在这方面可以努力的啊。再来就是啊，那个属灵分享，属灵分享就是说，哎，我在聚会当下，我有领受什么道理，觉得不错，我有什么自我见证，觉得不错，分享给你。那透过这种属灵分享。能够造就一个弟兄姐妹，灵力都保住，啊，就是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就其实就是大家分享，啊，分享这个字眼呢是圣经来的，但是现在外邦人都在用这个分享，但是然后反正我们自己就好像把它晾在一边，那我们应该要成为哦，分享的什么，就是团契。就是这种团契，我们从小的规模开始，大家都能做到那个例子，你就发现其实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哦。哎，好，那就再来说波饼的话，可以是半生菜，也可以是因为他们以前都吃那种馅饼，可以是在家里吃肉啊、哦。但是我在看的话，应该是在半生菜啊、哦，因为。啊，后面46节又在家中播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也常常啊办举办圣餐是配置的啊，圣约瑟教会只有马来西亚教会啊每个月一次安息日下办圣餐，那回事半年一次，台湾是半年一次啊，没关系，反正啊我们就是教常常是配置的啊，就是这一间教会。好，再来第三，我把这个讲，现在再来学习。祈祷，这个教会是一个重视祈祷的教会。啊，祈祷不单是我个人跟神的一个灵里的关系交往，也更是教会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发展的很大关键。主牧的教会，我几乎啊到哪里，我就是啊发现教会里面没有成立祷告团契，我都会啊拜托他们成立祷告团契，也就是利用安息日，那个早期大家提早半个小时来啊，那个聚会前祷告20分钟，下午聚会前祷告20分钟啊，这样啊来给大家哦养成的习惯就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祷告团契，那这个祷告团契要有那个目标，也就是要有一个人起来组织，组织说以下我要祷告什么，他为谁祷告？啊，那我那时候成立祷告团契是为福音祷告，啊，也就是说专门为慕道者祷告。那教会的同龄呢，变通 因为我们去马上就会睡的，其实就不用在祷告团契当下再继续讲那些不用了，因为我们都不认识他，会记在别人哦，他最梦到是灵魂中，为这个来祷告，每天会做祷告，你就发现圣灵就开始带领了，让你这个讲梦到什么，你可以把你带到这里来，哦，那个祷告团契，他是重视祷告的一个。这样，那我们祷告啊，其实是有点方向的啊。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恳求祷告到求主是为君王那一切在位的人该如此说。可以健全的端正平安无事，不可就是好。再是救主面前是可悦纳的。好，我的祷告其实是要为万人祷告，398页。要为万人祷告。现在的社会非常混乱，啊，人家为万人祷告，然后呢，为国家祷告，为在位的祷告。啊，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健全端正平安无事的父母。所以啊，我们每天的祷告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应该要啊做祭司嘛，为万人祷告献祭啊，献祭啊，为国家祷告。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啊，在如果能够为万人祷告，你会提醒自己。主快来，啊，就不会迷失在这啊世界里面，啊，好，再来为谁祷告？你看看我所说的那一章，你我所说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都帮祷告祈求，不要在此祈求，这样为众圣灵祷告，为祷告，使我得着可成。能放胆开主教引导你为众圣的祷告啊！我每天啊，你在家里可以啊，为众圣自我祷告啊，然后为你所知道教会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尤其末世最重要是什么？你是怎样？下面有100人，对不对啊？号称100人，但是实际上场的聚会应该从。十个六十个，啊，其实我拿不到出来，哎，因为啊，我以前啊调查，像那个分组委员，400多信，但是啊，清查那个信的位置有130个，完全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找一遍也都是记不起来这个人是谁，按着地址去找也没有出来。哎，你是这样，那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你说你台北教会号称1500人，可是安息日聚会我看也大10万多人啊，那个圣真也大概600多个，那其他那些人呢？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哦，所以要为迷失的人祷告，一直迷失的人为主，比较99只猫。还在的，这样子会是更高兴啊！所以不要激动的心肠啊，为自己祷告。哎，那我们就从来祷告嘛，能够有啊这样的努力，主是一定非常高兴啊！圣灵一定亲自带领我们的教会，让圣灵非常的啊，先生。